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九题：上帝救赎人类计划的宣布。上帝救赎人类计划的宣布。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呢，众天使都极其悲哀，天父上帝和救主基督更是极其的忧伤，因为看到他们已经公然的违背上帝的律法，犯了当死的罪，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慈爱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人类，因为看到人类所以犯罪堕落，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慈爱的，而也是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的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可是，这样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即使是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虽然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圣经中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在创造世界之前早已定立，罗马书16章的25节，以弗所书的1章4节，启示录13章8节，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在永古以先早就预知他所创造的善良的天使中会有一部分堕落成鬼魔，也早已预知他后来所造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也会被魔鬼所欺骗引诱而犯罪堕落，并且上帝早已制定了计划，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呢，上帝就要借着基督来救赎我们罪人。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开始实行的时候啊，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因为上帝虽然不忍心让罪人灭亡，但他也不忍心让上帝的爱子基督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正如有一次怀艾伦在异象中曾经看到这一幕景象，基督一连三次进入天父的荣光中，和天父一同商量拯救人类的办法，众天使都焦急而紧张地等待着回音。有一位天使问怀艾伦说，你以为天父放弃他的爱子是没有经过一番挣扎的吗？不不，即使天上的上帝也经过了一番斗争，要决定或让有罪的人灭亡，或舍出他的儿子为人而死。救赎的故事第五章31页。但我们要感谢上帝，最后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一连三次主动地在天父上帝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甘愿为拯救我们将亡人类降生为人舍命赎罪做出永远的牺牲。圣灵也以说不出来的叹息，原文是以言语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便正式决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当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决定以后，基督首先在天上向众天使宣布，基督告诉天使，自己为了救赎人类必须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最后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命赎罪，忍受无比惨痛的死亡，以后虽然复活升天回到天父宝座的右边，但他还将永远在他的神性之外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的一份子，被称为人子，永远和得救的圣徒生活在一起。众天使没有一个感到欢乐的，他们都为基督将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忍受这么大的痛苦而感到忧愁，他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一些禁果，竟要上帝的儿子他们的元帅付出这么惨重的赎罪代价。他们甚至向基督表示，如果一定要为人类舍命赎罪的话，他们宁愿献上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让基督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于是基督告诉他们，一个被造的天使的生命不足以为人类赎罪，只有人类的创造主基督才能为人类舍命赎罪啊。接着基督又进一步的向他们详细说明了救赎计划的伟大意义。虽然基督所要做出的牺牲是极其巨大的，但他的功效也是极其伟大辉煌的。结果不但使一切信而悔改的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将来永远和上帝和基督并众天使生活在一起，而且还将使全宇宙诸天地永保安宁。因上帝儿子的伟大牺牲，向全宇宙证明了上帝无限的慈爱和公义，以及基督的无限恩慈和谦卑，以致当撒旦、邪灵、恶人将来被毁灭以后，宇宙当中将再也不会有任何罪恶的反叛发生。当众天使听到这一切情况的时候，全都转忧为乐了。他们都大声称颂上帝和基督，并都甘愿成为服役的灵，奉上帝的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当基督在天上向众天使宣布了救赎人类的计划以后呢，接着就来到地上寻找亚当夏娃，特意的为要向他们宣布救赎人类的计划。关于这方面情况已经详细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中。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以后，不但不去向上帝认罪悔改，反而想要躲避上帝的面，但是上帝呢，竟主动的来寻找他们，为要宣布赦罪的救恩。直到今天，上帝仍然这样怜爱着世上每一个罪人。不是我们先去寻求上帝，而却是上帝先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先求上帝的饶恕，而却是上帝先来恳劝我们接受他舍命救赎的洪恩。正如经上所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另一书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也看到上帝这次寻找亚当夏娃的方式充满了对罪人的无比怜爱。上帝并没有在神性的威容中突然降临在他们面前，或是怒气冲冲的厉声斥责他们，而却好像一个平常人一样，在园中行走寻找他们，并以温柔忧伤的声调呼唤着亚当的名字，对他说，你在哪里？其实上帝完全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上帝所以不愿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是为了避免他们过于惊慌失措。因为亚当夏娃此时已经十分的恐惧战栗，上帝不忍心再使他们过于受惊惧怕，并且上帝也不愿以强权恐吓来威迫他们认罪，却宁愿以爱心真理来感化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能真正的产生深切痛悔的心来。还有上帝此时有意只呼唤亚当的名字，不呼唤夏娃的名字，也是为了要安定夏娃过于战栗的心灵。因为夏娃在此次违令吃禁果的事上负有更严重的责任。期待上帝对罪人的无穷怜爱，随着上帝的呼唤之声，亚当夏娃只好战惊恐惧地走出来。亚当回答上帝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创世纪3:10-11。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不但没有严厉地斥责亚当所犯的罪，而且还有意采用了询问的口气，来启发亚当想到自己的罪，给他一个主动悔改认罪的机会。在对待罪人认罪的事上，上帝常常喜欢采取这样的方式行事，因为上帝不悦纳人的被迫勉强的认罪。上帝所悦纳的认罪呢，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主动的认罪，也就是由于被上帝的爱感动，被真理光照，被圣灵责备，从而认识到罪恶本身的可恶，而真正的心灵痛悔的认罪。这样的认罪必蒙赦免。正如经上所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7。可惜亚当对自己所犯的罪一时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惊慌恐惧之中，将自己吃禁果的责任呢推到了夏娃身上，并进而推到了上帝身上。他回答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12。于是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3。夏娃也是一样，将自己的犯罪责任呢推到了蛇的身上，并进而推到上帝的身上，意思是说，你为什么创造这一条蛇呢？你为什么允许它进入伊甸园当中呢？其实不论亚当夏娃怎样的推卸责任，他们自己违命吃禁果的罪还是推卸不了的，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何况上帝早就一再的明确告诫他们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2:17-3:3。幸亏由于基督自愿做罪人的替身和中保，并在天父面前为罪人恳求，天父才赐下独生爱子，拯救将亡的罪人。可是呢，亚当夏娃对此还毫无所知，他们推卸责任不肯认罪的表现，只能使上帝的心伤痛啊。但是对罪人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上帝，暂时把他们的问题先放一放，转而对蛇，就是撒旦的工具和象征进行咒诅，并且接着就宣布了上帝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咒诅蛇，并且宣告救赎人类的计划。耶和华上帝呢，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创世纪3:14。这话既是论到蛇受咒诅后变化而成的情况，也是象征了撒旦邪灵身心的处境。正如经上所说，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后书2:4。犹大书6。上帝接着对蛇，更是对撒旦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3:15。这是一段奇妙的预言，上帝已经在此向世人宣布了他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预言中，女人的后裔特指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因此本段预言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必将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女人的后裔，来为我们和撒旦征战，并且至终必战胜他。当上帝的儿子降生为人以后，从伯利恒的马槽起到独楼地的十字架止，撒旦不断地寻找机会来攻击、讥诮、侮辱、折磨和逼迫耶稣，使他的身体、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痛苦磨练。 撒旦更是千方百计地引诱他犯罪，只要他在心灵、意念、言行上犯有任何一点罪，撒旦就可以胜过他。但是感谢上帝，虽然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由于撒旦始终无法引诱和迫使基督犯罪，于是最后就借着犹太人和罗马政府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撒旦所加于基督的这一切的伤害，只不过是伤害了他的脚跟，非致命的伤害。及至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上帝宝座右边以后，这一切脚跟的伤害便痊愈了。而与此同时，基督却以自己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一生，彰显了上帝的荣美圣德，揭露了撒旦的凶恶本质。特别当基督最后以他无罪的生命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恶，而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终于给撒旦的头以致命的打击。从此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终必要完成，撒旦和他的全军也终必要灭亡。启示录12章10到11节。关于上述预言，对于当时的亚当夏娃来说，还有一层更为直接的感人肺腑的含义。当上帝来寻找亚当夏娃时，起先他们的心灵是何等的恐惧战惊，及至上帝查问到他们吃禁果的罪时，他们更是惊慌不已啊，似乎随时有死刑的判决临头。但是当他们从上帝咒诅蛇的话当中听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他们颤抖的心灵马上得到了抚慰。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上帝立即处死了，他们又重新有了悔改得救的指望，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要从他们的后裔中为他们兴起一位救主，去战胜他们的仇敌魔鬼。但是他们当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这将要降生的女人后裔究竟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也正是如今站在亚当夏娃面前的圣子上帝自己。因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天父上帝都是通过基督与人交往的。哥罗西书1章15到22节，哥林多后书5章19节。因此圣子上帝基督此时等于是在向亚当夏娃以及全人类宣告，我将要降生为人，成为女人的后裔，亲自来救赎你们。正如先知的预言中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那么基督当时为什么不向他们明白说明这一点呢？看来是因为主对他们的爱太大了，主所要为罪人做出的牺牲太惊人了，怕他们一时惊奇的不敢相信，也不能理解。因此这事需要向他们逐渐启示，逐渐显明。由上述可见，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首先所听到的不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愤怒斥责，而却是上帝救赎人类的奇妙大爱。接下去上帝虽然不得不对他们宣布必要的惩罚、管教，以及他们自己犯罪所造成的罪恶的苦果，但是其中仍然包含了上帝丰盛的怜悯和恩慈，为要使他们的灵性得拯救，并也要为他们的痛苦预备了解救方法。比如上帝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创世纪3章16节。这里提到的痛苦，实际上呢，也是来自罪恶本身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始祖既已犯罪堕落，便失去了永生不朽的生命，生老病死，包括怀胎生产的苦楚，也就成了人生必然的生理现象。但是因着上帝的恩怜，也可使人借此更加的信而悔改，寻求那已经失去的永远的生命，并且在生产的痛苦中领受上帝宝贵的应许。 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哥林多前书2:15。同样，人的本性因着犯罪而败坏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变化了。原来相敬相爱相助的关系也变成了管辖和被管辖的关系。然而因着基督的救恩，一切信而悔改成为上帝儿女的人呢，又得以不断恢复上帝的形象，具有基督化的爱心，以至于夫妇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又可以变成彼此相爱相敬和相助的关系。正如经上的训勉，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5:25、28-30。基督也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约翰福音15:12。又如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17-19。地所以受咒诅，人所以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是由于人的罪，也是为了人的益处。一方面可以时时不断地促使人想起和痛恨自己的罪，从而或许能生出悔改、寻求归向上帝的心；一方面也可以不断地操练人在靠主克服困难过程中得益处。人必须通过劳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成了人类生存的定律。这不但在于必须通过劳动取得食物，而也因为劳动本身也是维持健康的生命所必须的。劳动不但能维持人身心的健康，而也有助于人培养自制，发展品格，抵挡试探。正如怀爱伦所说，空闲的脑子是魔鬼的工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是最容易使人堕落的，也是极有危害的。至于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不但是出于上帝律法公义的判断，而也是符合上帝仁爱的原则的。因上帝的爱心，绝不愿让罪人永远在罪恶和痛苦中生活。即使对心而悔改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来说，这有罪的世界也远非他们安乐的地方。上帝接着所以将始祖赶出伊甸园，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着，也是为此。创世纪3:22-24。当上帝向始祖亚当夏娃宣布了出于爱心的管教和惩治之后呢，又以一件极有意义的具体行动表示了对他们的无比怜爱，并也借此生动地预表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如经上所记载，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世纪3:21。上帝对亚当夏娃真是既有言又有词。当时他们俩因吃了禁果感到自己赤身露体，又因天起了凉风，为了遮羞也为了御寒，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但是树叶怎能做衣服呢？于是慈怜的上帝以皮子为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在此我们看到上帝对罪人是何等的怜爱啊，不但关心他们的灵性品格，而也关心他们的身体衣服。上帝以洁净寄生的皮子为亚当夏娃做衣服，还有着更深远重大的预表意义。当时被宰杀的寄生实际上是未来人类的救主，上帝的独生子基督的预表。当时的寄生怎样因亚当夏娃的罪而被杀流血，照样未来的上帝的羔羊基督也将为担当我们人类的罪恶而舍身流血。寄生的皮子怎样做成衣服披在始祖的身上， 可以使他们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并可以抵御风寒。照样，基督一生的义行和赎罪大功的衣袍也将要披在一切信而悔改的罪人身上，使他们能因信称义，就是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和因信成义，就是求靠主的恩助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从而使他们能不断地靠主得胜撒旦和罪恶的一切试探与攻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看到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天父上帝竟向我们发出这样无限的大爱，不惜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来救赎我们，差遣他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使我们信而悔改得生命。正如经上所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又说，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九节，主耶稣也曾主动的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舍命代求，求上帝给我们罪人悔改的机会。主他甘愿做出任何牺牲来拯救我们罪人到底，我们该当作何表示呢？巴不得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要被上帝无限的洪恩大爱、基督舍命救赎的无限的牺牲所感动，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不断的求靠主的恩助，使我们完全的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并且我们也要将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无限洪恩大爱传扬给普世万民听。